以下节目为重播节目。
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首季专题，我是北明。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中国民间独立知识分子刘晓波一案最近一年多来成为国际社会持续广泛关注的事件。这一集原计划为您播出我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专访，不过正好赶上华盛顿地区最近连降百年不遇的大雪，交通受阻，工作时间被迫减少，原定的计划就有一点变更。这一集呢，我们就采取简单的方式，由我来为您综述海外网站有关刘晓波的消息，先为您介绍一下刘晓波一案的前后经过及其相关的情况。这样一来呢，节目可能枯燥一些，但是总比开天窗好很多。关心中国政治情况，能够收到海外资讯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了。中国目前一件轰动世界的事情就是刘晓波一案。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2008年12月先被拘留，次年的6月再被正式逮捕，去年年底竟被判刑，前不久他上诉无效，维持原判11年。如此的重刑主要呢，就是因为他发起并参与起草了08宪章。这个08宪章要求中国政府按照自己制定的宪法实行民主选举，保证宗教言论自由，并废除颠覆罪的法律。他的被捕，他的被判刑，他的行为方式以及他的未来成了举世关注的一个公众的话题。刘晓波不仅是中国的异议人士，他也是中国独立笔会第二届、第三届的主席。1980年代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刘晓波，由于对中国文化界著名学者的批判而声震文坛，被称为一匹黑马。到了1989年，他在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中是广场上帮助学生最后撤离的四君子之一。六四开枪之后，他旋即被捕，释放之后因为持续的要求为六四平反，要求中国当局进行民主宪政改革，他在1995年5月和1996年9月两度再次被捕被判刑。获释之后他笔耕不断，并且关注民间维权，呼吁中国变革，同时思考中国的道路，思考自身的思想行为精神方面的建设，站在大陆反抗奴役集权的前沿，日益成为中国大陆坚守自由理念的领军人物，同时呢，也成为中国当局重点监控的对象。当局甚至在他的家楼门前修筑了监视岗楼，昼夜对他实施监控。08宪章草成之后，发表之前的2008年12月8号，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刘晓波刑事拘留。该宪章呢，则被他的同仁在两天之后的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刊登发表。举世公认08宪章是一个温和的、理性的、呼吁政治改革的历史文献。这个文献步捷克07宪章后尘，凝聚中国政治改革的呼声，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和践行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宪章公布之后，海内外实名签署的人与日俱增，当局很快就封锁了多个民间征集签名的网站和途径。刘晓波被抓后，一部分舆论认为当局可能将在一年一度的敏感期六四20周年过去之后释放刘晓波，但是出乎意料，2009年6月4日平静的过去。不久之后6月23日北京市检察机关即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了刘晓波。接下来又有舆论推测，当局可能会在敏感的10月1日也就是中共建政60周年大庆之后释放刘晓波，但事实正好相反，10月之后刘晓波没有获释。到了12月的2日，北京以刘晓波多年来撰写的6篇文章和参与发起08宪章对刘晓波提起公诉。到了12月25日，感恩节的前一天，全世界沉浸在节日的气氛当中， 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北京知识界和世界舆论深受震动。不过事实上，自从刘晓波2008年12月因参与起草08宪章被刑事拘留，国际间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记者无国界、国际笔会等多个机构就不断地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0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一项旨在呼吁北京当局立即释放刘晓波的决议案。美国国务院则表示，中国应当立即释放刘晓波，并且尊重中国公民所具有的国际社会所公认的表达他们自己意愿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表示，自刘晓波被捕之后，美国就刘晓波的案件和中国官员已经进行过多次的交涉。欧盟呢，同样也提出要求中国释放刘晓波，并结束对08宪章签署人和其他人员的骚扰和拘留。2009年的12月10号，刘晓波正式被逮捕的2天，在巨大的压力面前，328名08宪章的起草人和签署人发表声明，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声明说，对刘晓波的起诉是将我们每一个人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处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共担刑罚。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集体挺身而出，要求共同承担责任，以致共赴牢狱之灾。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被判刑的当日，香港支联会、四五行动、天安门母亲等民间组织成员上街游行，以示抗议。12月的27号，20多名香港市民在香港罗湖桥静坐声援刘晓波，其中多人被当局扣押，包括记者。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上也出现了一个叫做“强烈要求大陆当局立刻释放刘晓波”的组群，已经呢，至今有12000多人加入。对刘晓波的被捕被判刑，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震惊，希望中国对此案加以修正。德国外长威斯特维勒对此案深表忧虑。德国联邦议会主席兰马特认为该案令人惊恐。法国深感忧虑。12月26号，法国外交部对刘晓波被判重刑发表公告，呼吁中国当局履行与欧洲联盟人权对话中所做的承诺。12月28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刘晓波被判刑发表公开声明，认为中国此举显然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准则，以及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精神。2010年1月，中国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通过电话方式询问了100多位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对刘晓波获刑的看法，并在网上公开发表了这些言论，绝大部分对刘晓波的言行表示支持。2010年1月15日，中共5位高级干部，原人民日报社长及总编辑胡继伟，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前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原延安中共老干部何方，前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相发表公开信，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困惑不解。在这里呢，各位听众，我要把这封信呢向您做详细的交代。公开信说，刘晓波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罪证是提出了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年轻的同志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志都记得，联邦共和国的口号是早在中国共产党2大就提出来的，7大党章党纲又重申的正确口号。我们党正是依靠这个正确的口号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方针政策，才赢得各族人民的支持，从而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60年后，如果北京法院的法官把赢得政权的正确口号颠倒是非错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证，那么把我党二大七大的党章党纲、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置于何地？你们把我们党和国家的老一代领导人置于何地？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公开信说，我们这些老同志认为，年轻的同志对党史不了解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无知不能成为侮辱和亵渎党的历史、党纲、党章、党的方针政策的理由。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县领导同志提出建议，重新审查北京市法院关于留案定罪依据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法官违反宪法，不懂党史，是非不分，知法犯法，制造冤假错案，则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党的形象，很难证明中国是法治国家、和谐社会。此公开信发表之后不久，于1月30日再获另一批老中共党员的联署，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学者辛子陵、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建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退休研究员伊慧敏、冶金部退休高级医生李林、北京大学退休教授任艳芳、前工人出版社社长胡辅臣。到了2009年1月19号，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图图大主教以及著名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总裁瓦旦·格雷·格里恩、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麦克莫尔、捷克共和国前外长卡雷尔·施瓦尔茨伯格、俄罗斯联合民主党主席戈里格里·亚夫林斯基，在145个国家的390家报纸组成的捷克非营利协会的网站上发表了题为《一位中国的和平自由斗士》的专栏文章，联名呼吁推荐提名刘晓波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文章说，刘晓波应该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声明刘晓波应当获奖的2个理由之后，文章说，我们深信刘晓波及其同仁于2008年12月写在纸上的概念是普世永恒的，这些理念就是尊重人权及人的尊严，公民有责任确保他们的政府尊重这些权利，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愿望。呼吁也指出，刘晓波获奖将不仅有助于中国普及刘晓波为之奋斗的普世人性价值，也将加速中国借助民间势力参与国际事务。到了1月22号，来自36个国家、拥有800多名学者成员的欧洲汉学学会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出公开信，呼吁立即释放刘晓波。此外，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阿皮亚和普林斯顿大学一名哲学教授也提名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该笔会的宗旨是推动言论自由，保护作家免受政治迫害。这两位作家和教授在他们的声明中形容刘晓波在推动人权和政治权利方面起了杰出的领导作用。各位听众朋友，这次在专访中国国际知名异议人士、自由派领军人物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之前，借华盛顿百年不遇的大雪的参与，为您介绍刘晓波一案的前后经过。下次这个时间，我们要结束对刘晓波一案的介绍，专访他的妻子刘霞。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这个节目华盛顿首季的主持人北明，北方的北，光明的明。这次节目就到这结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